北京时间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飞扬访谈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小浦六六美食放福利了，浦发银行信用卡指定商户即领50元消费券加团购套餐价，双重优惠 buff， 美味自然加倍，详询95528。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巍巍高山，茫茫雪域，神山圣水，万物通灵，峭壁雪莲挨寂寞，湖边油菜尽开颜，雄鹰盘踞藏灵墩，天怒飞来人马欢，这就是西藏。它孕育了千年文明，承载着世代梦想，这是真正离天最近的地方，感受清澈而纯净，这是一处可以荡涤心灵的圣地，获得宁静与虔诚。神秘独特的藏族文化在这里开启，古老悠久的动人传说在这里发端，淳朴善良的藏族民风，幽香浓郁的酥油茶，醇厚干烈的青稞酒，一幅幅如同精美画卷一般，为我们徐徐开来。而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藏区到青海，从青海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辽宁，一直被广为传颂，深入人心。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懂得了活着的意义。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临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喜儿在这里呀、想先问大家伙一个问题。大家说，我们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是自己兜里有钱重要呢，还是膝下有儿女孝顺更重要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我想每个人呢、都有每个人的想法，答案呢肯定是不可能一致的。有的人会说啊，到老了兜里有钱最重要，不用儿女额外的再花钱照顾啊，减轻孩子的负担，即使儿女不孝顺啊，自己手里有钱心就不慌，肯定到老也不能掉地上。当然呢，也肯定会有人说，到老了就得依靠儿女的照顾，养儿防老嘛，儿女的孝顺关心关怀才是最幸福的。即使有再多的钱，孩子不孝顺不管不顾，那也是不幸福的。我喜儿认为啊，大家无论是哪一种想法，那都没有错。对于上了年纪的老人，有钱重要还是有儿女孝顺重要啊，就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它肯定不是绝对的啊，因为每个人呢，他的亲身经历不一样啊，每个人的实际情况不一样，所以说每个人的立场观念呢，它也不一样。所以说对于同一个问题呢，就有截然不同的答案了。但是啊，喜儿如果再问大家，如果在儿女孝顺啊和兜里有钱就这两方面呢只能选择一种的话，那大家会倾向于哪一种选择呢？喜儿之所以要问大家这个问题啊，那就是因为我这些年呢，我一直都是从事老年事业啊，接触的老年人也是特别特别的多。很多老人讲，他们年轻的时候啊，不管遭多少罪啊，吃多少苦，都没有害怕过。但是到老了，也闲下来了啊，面临年纪越来越大了，身体逐渐也不行了，莫名的就担忧害怕起来了。尤其是啊一些特殊人群的老人，可以说这种担忧啊是与日俱增。毕竟呢，我从成立乐龄芳华助老服务中心啊，这20多年来啊，我们走过全国各地太多太多地区了，见过了太多的孤寡失独的老人呢、尤其是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啊，经济相对落后的，所以很多年轻人啊，他都会选择外出到大城市去打工，因为大城市里机会更多呀，啊，收入也更多呀，有了更多的收入呢，也就意味着这一家老小啊，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们经常会见到大批的农村的年轻人啊，背着沉重的行囊外出去打工，家里呢就只有年迈的父母、幼小的孩童啊，这就导致了农村里面他出现了大量的留守老人。这些留守老人啊，一边是照看着家，一面呢还得照顾年幼的孩子。只有在每年春节的时候啊，那短短的几天时间，那才是真正的在外面辛苦打拼的孩子们回到家里孝顺父母、陪伴孩子的时候。可以说家里的老人呢，等着盼着过年的时候啊跟孩子团聚。那么在外边的孩子们呢，也是盼着过年呢早
早点回家和自己的亲人相见。虽然说团聚很短暂啊，团聚之后这些年轻人再次背起行囊要踏上远行列车的那一刻，就意味着他们又将面临长时间的分离。那么这种和家人分别的场景是他们最心酸的时刻呀，他们也不舍得年迈的父母啊，为了照顾这个家还得继续辛苦的劳作，他们也不舍得自己年幼的孩子常年得不到父母的陪伴和关爱，可是生活还要继续啊，他们心中有着美好的愿望和憧憬，寒来暑往，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去外出拼搏，因为他们知道啊，只有自己努力工作多赚钱，才能让这个家里的老人和孩子生活得更好，所以只能是心里啊就忍受和家人分离的这种痛苦，无奈地奔向远方。所以即使外面的生活再艰苦，外面的工作再困难，他们也会义无反顾地出发，也在默默地坚持着。我想没有哪个儿女啊他不想陪伴在父母身边孝顺父母的啊，即使说整天要听父母唠叨，我想那也是一种幸福啊，更没有哪个父母啊不想每天都有儿女啊围绕在自己身边享受天伦之乐的。但是现实生活就摆在这里呢，年轻人不外出工作就不能养活妻儿老小啊，就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说在农村能够举家团圆也就是春节那么短短几天时间，只有临近春节的时候年轻人才会返回他们曾经出发的地方，因为那里才是他们的家呀，那里有他们牵挂的父母，有他们惦记的妻儿。那么相对于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我想更难熬的是留守在家里的父母老人，长时间的对儿女的思念，度过一个又一个孤独的夜晚。如果说家里老两口都在啊，那还好一点啊，还能相互有个伴儿，彼此有个照顾。那些孤寡老人们呢，他们每天呢只能一个人回家，一个人吃饭啊，根本就没有亲人的陪伴和惦念。那么他们的孤独落寞，那是谁能体会得到的呢？这些长期留守在农村的这些老人们啊，他们对于物质生活方面那是省了又省，算了又算，可以说一件衣服啊可以洗了又洗，穿了再穿，即使旧了破了啊，依然是要缝缝补补，就是舍不得扔掉。一日三餐呢更是简单朴素，哪怕只有咸菜呢他们也能吃得津津有味。即使孩子啊给他们买了好东西，但老人说的最多的还是那句，花钱干啥呀，我们啥都不缺，一切都好，钱要省着点花，因为赚的不容易。其实我们知道啊，老人并不是不喜欢吃点好的，不喜欢穿新衣服，只是老人们都知道自己老了，没必要让孩子给自己花更多的钱。有口吃的能吃饱，有件衣服能保暖啊，孩子一切都顺利，那就比什么都幸福。他们就是想从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呢尽可能的多省下来一点，省一点是一点，那自己多省一点呢就能给孩子多留一点，那这样孩子的负担就也能减轻一点，那孩子就不用那么苦那么累了。所以说要是针对这些留守农村的老人来说，我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 那钱和孝顺哪个更重要的时候，那么这些老人大部分的回答是还是钱重要。只有自己兜里有钱了，子女兜里有钱了，那就不用长时间的亲人分离，没有家的温暖了。他们都是盼望着自己的儿女啊能够早日赚到更多的钱啊，就再也不用外出奔波了。相对于农村老人啊，那么住在城市里的老人们，他们的物质条件呢就会更好一些了。那至少每个月呢能领到退休金啊，无论金额多少，那对比农村老人还是要好很多的。所以说居住在城市里的这一部分啊老年人，他们在退休之后大部分都有自己的业余生活，唱歌跳舞，琴棋书画啊，各种兴趣爱好，陶冶情操。还有的老人每天早晚都得走步啊，运动啊，锻炼身体。我想对于这一部分的老年人来说，如果同样我问刚才问大家的这个问题，他们可能会认为儿女孝顺更重要啊，因为他们的物质生活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满足了，那么他们缺的可能就是儿女的陪伴了啊，因为城市里的生活节奏那比农村快很多呀，尤其是年轻人啊，每天呢都为自己的工作事业不停地打拼着。我们经常看到啊，年轻人早早起来啊，匆忙的就出门上班了，到了晚上甚至还要加班到深夜呢。所以居住在城市里的老人，他们由于物质生活呢都是相对比较好的，所以说更希望到老了能有子女的陪伴和孝顺更重要。人啊往往就是这样，越是看见别人有的啊，自己没有的就偏偏就想得到，自己有的别人没有的啊，自己不珍惜。农村的老人呢，他因为经济条件不好，所以更希望自己到老了兜里有钱才是最保靠的。那么对于城里的老人呢，物质生活已经很丰富了，他们需要的是精神方面的满足，得到儿女的孝顺陪伴才是最重要的。听喜儿说到这里哈，可能大家都会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对，这都没错哈。但是大家听我讲完接下来的故事啊，就会对我提出的钱和孝顺到底哪个更重要，就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想法了。那是在2021年刚过完十一国庆节啊，我和助理啊，我们几个人就决定啊，要到我国的西南高原地区，要实地去走访一下。啊，一来呢，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已经建成的芳华中心，啊，在当地各项服务啊，落实的这些具体的情况。啊，再就是呢，西南高原地区啊，它照比我们其他地区还是相对要落后的。啊，那里居住的老人呢，更应该呢，多帮助，多照顾一些。啊，我们如果说服务中心没有覆盖的地方呢，还要继续建立我们的乐龄访华中心，继续给当地的老人提供各方面生活上的帮助。当我们一行人到达四川甘孜州乐龄访华服务中心的时候，我了解到呢，在那里有一位叫王全仁的大哥啊，他也是我们乐龄访华的家人。王全仁大哥当年呢是已经68岁啊，之前呢王大哥就打过好多次电话啊，希望我什么时候去甘孜地区的时候一定告诉他，他想见见我。其实真是这样，这么多年下来啊，我和我的团队啊在全国都建立了很多访华中心，每一所访华中心就像喜儿的家一样，无论是走到哪里都像是回到了家一样。 在那里有很多喜儿的父母，无时无刻的都牵挂着我，无时无刻的都想见到我。我无论到哪儿呢，也都想要和当地的家人们见见面，聊聊天儿，啊，团聚一下，听听大家的心声。这种相互牵挂、挂念，这种感觉真好啊！我记得2011年啊，我到了四川甘孜州啊，听说那里面呢有很多的家人都盼着我回去啊，想要看看我。那么在和他们见面之前的那个晚上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啊，睡不着了，脑海里又一次想起了我的奶奶。奶奶虽然和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啊，但是从她捡到我的那一刻起，就把我当成了亲孙女。因为敬老院里的粮食被偷，我被冤枉了。奶奶为了我被赶出敬老院，我和奶奶睡在四处漏风的草料棚里，在那个寒冷的夜晚，郝璇被冻死，和奶奶一起分吃了一块糖果。想起奶奶搂着我说的那些话，我又一次泪流满面，又想起了小时候每一次从学校回到敬老院的时候，奶奶都会拄着拐杖站在敬老院门口等着我，都会说是喜儿，是我的喜儿回来了。一想到这里，我的眼泪就会止不住的流下来。我多么希望奶奶还在，我多么希望能再听到奶奶说是喜儿，是我的喜儿回来了。可是奶奶还是永远的离开我了，没给我报恩尽孝的机会。那天夜里呀，我是在无尽的思念和遗憾当中慢慢的睡着了。第二天5点多呀，我就醒了，就起来了。因为我要早起准备好一切事物啊，因为我知道呢一定会有很多的家人知道我回来了啊，早早的就赶过来。甘孜州当地啊放花中心的工作人员也和我讲了，说今天啊要先带我去一趟汪泉仁老人家里，因为他那里的交通非常闭塞啊，老人的腿脚不好，走路不方便啊，出来非常困难。知道喜儿姐过来呀，特别着急想见你，就是干着急来不了。所以当时工作人员就商量啊，说能不能先赶早啊去一趟他家里看看他。至于说其他那些老人呢，我们可以安排他们再稍晚一些啊再跟他们见面。我说当然可以呀，既然都来了啊，这位老人这么想见我，那我一定是要去的，不能让老人家失望啊。而且我们还有车也方便。那就这样哈、啊，我们一行人呢就在当地工作人员带领下，在当天早上7点多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了汪泉仁大哥的家，在巴塘县查洛乡达塔村。还没进村的时候呢，远远的我们就看见一个白发老人佝偻着身子，拄着木棍儿站在村口，一看到我们呢，一边招手一边步履蹒跚的向我们走来，嘴里还一直呼喊着喜儿，喜儿，是喜儿，你们来了吗？看到王大哥之后呢，我们也加快了脚步，很快我们就和王大哥走到一起了。一见面啊，王大哥紧紧抓住我的手，激动的说呀，喜儿啊，我终于看到喜儿了。紧接着呢，王大哥就带我们进了村子，来到他们家。啊，虽然说王大哥是一个人生活，但家里啊一点都不脏也不乱，所有物品呐、啊、都是井井有条的在那摆放着。 王大哥就招呼我们坐下，就开始跟我唠起了家常。交谈当中啊，我们得知王大哥有两个孩子，老大是女儿，老二是儿子。王大哥当年呢，在当地那是出了名的泥瓦匠啊，是手艺人。年轻的时候啊，肯吃苦，肯干，那通过自己的手艺呢，也赚了不少钱。当时在本村啊，就给儿子盖了第一个砖混结构的二层小楼啊，屋里边的装修啊，那是当时最好的，那就是为了给小儿子结婚用的。当年所有人呐，那都夸王大哥有能耐，能挣钱。用王大哥自己的话说，当年他的家庭啊，那是村里人羡慕的对象。年轻那时候就想着自己儿女双全，自己还能干啊，手里也有点积蓄，可以安稳的过完下半生了，人生一定是幸福圆满的。没想到世事难料啊，那自从儿子结婚成家以后呢，原本幸福和睦的家庭啊，逐渐的就变味儿了。原因就是啊，自从儿媳妇儿娶进家门之后啊，因为王大哥和老伴儿就这么一个儿子嘛，从小就特别疼爱啊，以至于儿子成家结婚之后啊，老两口真可以说是倾其所有，把最好的都给儿子和媳妇儿了。因为啊，在老人的心里边始终认为啊，儿子是自己的，那媳妇儿也自然是家里人啊，只要对他们好，将来等自己和老伴老了干不动了，儿子和媳妇儿啊就会好好照顾赡养他们。即使老两口的大女儿啊有些意见和想法啊，认为不应该把什么都给自己的弟弟和弟媳妇儿，那总和老人说他们都结婚成家了，也应该自己顶门立户过日子了，你不能什么都依靠老人，你们以后老了也不能完全就依靠他们，怎么的自己手里也得留点养老钱呢啊。可是即使女儿多次劝说提醒，老人也都不放在心上，尤其是王大哥啊，他有自己的想法啊。每当儿媳妇跟他们要钱要买这买那的时候，尤其是看到老伴有时候也很生气，他那时候啊还经常劝老伴，只要想两口能好好过日子啊，就比什么都强。要是他们日子过不好啊，家里不消停不说，那别人看了也会笑话的。再说了，反正是自己的儿子儿媳妇，钱也不是给外人了，以后还得靠儿子养老呢。现在不给他们，将来自己走的那一天，那钱也是他们的，早给晚给都一样。啊，这王大哥呀，把这事儿看得还挺开的。那就王大哥这个想法啊，我想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啊，始终有大部分的老人和王大哥的想法是一样的呀。啊，依然认为老人的一切啊，不管是房子还是钱，最终呢都是属于孩子的啊，早晚都是给，自己也留不下呀，更是带不走。只要孩子知道了你一直对他好啊，到老了孩子也会一直对自己好。所以每次王大嫂听王大哥这么说呀，心里虽然是不痛快啊，但是也没有再多说什么，就是担心一直这么给呀，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以后手里攒的这点积蓄都给出去没钱了，那怎么办呢？其实王大哥当时就想啊，等到真到一分钱都没有的时候啊，就彻底不给了啊，那个时候也该是儿子儿媳妇啊孝顺自己时候了，毕竟养儿防老嘛，我养他小他得养我老啊，如果是这样啊，那可能也就没什么了。王大哥老两口虽然是年纪大点啊，但是还能种点地呀，还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我们都说麻绳专挑细处断，本来老两口仅有的这一点养老钱呐，就被儿媳妇一次又一次的给要走了，生活本身呢就越来越拮据了。那么这个时候啊，王大嫂经常感觉右侧肋骨里头啊又闷又疼，最开始啊心疼花钱，所以就一直挺着， 后来有一次实在太疼了，都不敢喘气下地了。那么王大哥一直坚持着下呀，俩人去了医院。到医院一检查，得了肝囊肿啊，医生说很严重，必须马上住院手术，费用呢需要大概3万多块钱。那就在这个时候啊，王大哥才彻底知道了，自己和老伴儿这些年攒的所有的钱，大部分都给儿子和儿媳妇了。这等到老伴儿有病了，需要钱了，才知道自己手里就没钱了，1万块钱都凑不上。这时候王大哥还没有太着急呢，因为他知道只要告诉儿子啊，他们马上就能送钱来。可是让王大哥怎么都没想到的是啊，他把这个事儿告诉儿子和媳妇儿以后啊，得到了他们两口子另外一种说法。他们说这个事儿啊赶到一起了，他们两口子打算在村里养牛，需要很大一笔钱，这还没张罗够呢。说要不这样吧，啊，先给母亲开点药，先吃上一段时间看看，如果实在不行再研究住院手术。就这样啊，儿媳妇都没争取王大哥的同意，扔下500块钱匆忙就离开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500块钱别说住院手术了，就即使是抓药那也不好干什么呀。王大哥看了当时儿媳妇的举动，真的心里一下子就凉了。自己老伴儿这么严重都不能下地了，还考虑自己养牛过日子的事儿啊，根本没把老人死活放心上啊，真是可惜了了。这么多年呢，老两口对他们的好啊，把所有的钱最好的都给他们了，最终老伴儿有病卧床了，他们如此冷漠呀。当时王大嫂在病床上啊，自然也都听到了儿子和媳妇说的话，心里也都完全明白了。你在能干有钱的时候啊，你在给他们钱的时候，他们眉开眼笑的，端茶递水的，当你没钱的时候，换来了冷脸相迎，不管不问。自己和老伴儿啊太傻了，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他们，如今自己需要钱的时候啊，没人管了。大家都可以想一下啊，在这个时候那让人多心寒呢。老两口当时是悔恨交加呀，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自己手里这点钱根本就不够交住院手术费的，去跟别人借也借不来呀，因为年龄大了，没人愿意再借钱，都担心还不上。所以当时啊，王大哥的老伴儿就做个决定，出院先开一些药，先回家吃着，如果见好了啊，那就没事儿了，如果不好啊，也就认命了。最终呢，王大嫂还是因为没有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肝部的囊肿呢逐渐的恶化转移了。所以说在家呀就坚持了半年，王大嫂就永远的离开了，扔下王大哥一个人孤苦伶仃生活。当时王大哥一边跟我说，一边不住的流眼泪呀。一个将近70岁的老人说到最后啊，泣不成声了。王大哥跟我说，从老伴去世以后，他每天都活在悔恨当中，恨自己在老伴的疾病面前无能为力呀，更后悔当初没有听老伴的话，给自己留点钱，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老伴因为没有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最终与家人阴阳两隔啊。通过这件事儿啊，王大哥也明白了，儿孙自有儿孙福，何为儿孙做马牛啊，自己倾尽所有为孩子付出，把一切都给了孩子，到最终啊换来的是冷若冰霜的对待。但是见到我之后啊，王大哥拉着我的手，我一边听着他诉说， 一边用手指不停地在他手掌心上画圆。画着画着，王大哥的情绪呢，也就逐渐地平复下来了。王大哥说，我在这个年纪啊，遇到了你们，我也是幸运的，有你们的关怀，我的晚年呢，一定不会孤单。有了芳华中心的照顾、关爱和陪伴，我的晚年生活呀，一定是幸福的。这时候我非常肯定地对王大哥说，你放心吧，只要你学会静心修缘，随着心中的缘儿越来越圆满，你自己的状态和你身边的一切呀，都会好起来的，你一定会幸福的，因为境随心转嘛。当时告别了王大哥以后啊，在回去的路上我也想了很多。我们老年人有一个观念叫养儿防老，但是真到自己老了那一天，真等到自己需要用钱治病那一天，儿女就一定能伸得上手，就一定能帮得上忙吗？我这样说啊，并不是说所有的子女都不孝顺啊，不是代表所有子女啊都会在病榻上的父母置若罔闻。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作为父母啊，为儿女付出是没错的，不能一点不给，但也不能倾尽所有。老年人更应该为自己啊，为老伴儿啊，留下足够的过河钱，至少要留下足够的应急的钱呢。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现实是残酷的呀，灾难不会因为说你没钱就绕道走，是吧？疾病也不会说因为你没钱他就不来了，只有你自己手里有钱啊，你面对天灾人祸的时候，你才能有应对能力呀。只有自己手里有钱，才能在大病面前为自己续命，才能让自己少留遗憾呢。我们试想一下啊，如果王大哥当年呢，他不把所有的钱都给孩子啊，自己能够多少的留一点儿，是吧？那也许他老伴儿呢，就不会这么早的就离开了，而且王大哥呢，也不会因此就一直生活在痛苦和悔恨当中。但是后悔悔恨有什么用呢？历史不能重来，时间也不能倒流，我们只能是在过去的经历当中总结经验教训的。所以喜儿呢啊，才会在全国各地开办乐龄助老服务中心。喜儿就是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啊，让那些需要被关怀被照顾的这些孤寡老人、失独老人、残疾老人，让他们在晚年的时候啊，没有亲人家人照顾陪伴的时候，没有了养老的钱，连基本生活都很难维持的这些老人，那我们就在吃穿用度方面、生活方面各个方面给予及时的帮助啊。包括奶奶在世的时候经常跟我说，家有余粮心不慌。所以当年奶奶拄着拐杖啊，带着我在秋收完的田地里啊，捡拾秋收后遗落的青稞穗儿啊。在当时啊，那个缺衣少穿的时代，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能填饱肚子，是为了能够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能有口吃的，不至于挨饿。虽然说现在啊，全国的温饱问题都能解决了，但是家有余粮心不慌，我觉得这句话呀依然适用，尤其是适用于我们的老年人，是吧？对于我们现在老年人来说，你的余粮那就是你的养老钱呐，兜里留点钱真的很重要啊。就像我们广州芳华中心啊，有一位叫王红霞的大姐啊，今年65岁了。王红霞大姐啊，她是我们广州芳华中心第一批加入的家人 啊，当时我们在现场见面会的时候啊，他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说，喜儿，我想加入你们的大家庭，但是啊，我不需要你们给我提供帮助啊，我想通过你们这个爱心团队奉献我的一份爱心，做一个爱心志愿者，让自己晚年能够有事儿做，找点乐趣，老有所为嘛。啊，因为我家里条件还可以，三个儿女呢也非常孝顺，我就是因为了解到喜儿你的事迹之后啊，太感动了。虽然你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但是这些年你帮助那么多和自己无亲无故的这些老人，把自己所有的青春时间做生意赚到的钱都投入到老年福利事业了，让那么多孤寡失独老人有儿女般的关怀和照顾，这是真正的人间大爱呀！我也要发发善心啊，趁着自己还能动还有能力，也想为老年福利事业出一份力，献一份爱心。一来呢，自己晚年呢可以做点有意义的事儿，同时呢也算给孩子们积福报了。当时在场，我听王大姐说的这一席话呀，再次证明了爱和善是会被传染的，更是会被传递的，也是一定要得到传承的。就这样呢，在广州芳华中心，王大姐呀第一个加入到我们爱心志愿者的行列。王大姐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啊！自从她加入到我们芳华中心那一天呢，就倾尽所有啊，帮助那些孤寡失独老人。面对那些需要照顾的、缺少关爱的老人，只要他家里有的啊，不管是吃的、喝的、穿的、用的，真的王大姐毫不吝啬呀，就从家里拿出来。和我们工作人员一起啊，走访到户去帮助别人。那么除了在物质上帮助以外呀，王红霞王大姐呀，她还经常到我们芳华中心陪着老人们谈心聊天啊，排解他们的烦恼，从精神上呢也给予他们很大的帮助。尤其是每个月3号啊，就是我们的爱心助老日的时候，我们去走访那些孤寡困难老人的时候啊，去他们家里的时候，那王大姐呢是必须要参加的，给他们带去一些生活上的帮助。每当听到有些老人呐，因为儿女不孝顺，或者是身边没有子女陪伴，只能是自己孤苦伶仃啊，艰难生活，王大姐都感到啊非常难受心疼。尤其是听到有些老人呢讲述自己这一生悲惨命运的时候，那都忍不住流泪呀。每次回来之后呢，王大姐都和我们中心的工作人员啊聊天谈论说，照比走访的那些特殊老人家庭来看呢，自己真的是非常幸福啊，吃喝不愁，衣食无忧，自己三个孩子呢也是非常孝顺。那么无论是逢年过节呀，还是平常周末呀，只要孩子有空啊，都到家里来看他，对王大姐也是嘘寒问暖的。王大姐只要是身体有个不舒服啊，这三个孩子更是啊端茶倒水呀，身前身后的伺候着。我们工作人员都说，王大姐的晚年呢才是真正幸福的晚年，人生暮年真是实现了圆满呢。其实大家能感受得到啊，像王大姐这样的，那不就是最幸福的晚年生活吗？啊，自己兜里有钱，孩子还孝顺，身体还挺好，啥事儿都顺心，还能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啊，找点乐去做，那真是太好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啊，到最后啊，到后来，王大姐成为需要被我们芳华中心照顾的对象了。 啊，一下子角色互换了。每当王大姐说起这件事儿啊，那都哭得像个泪人一样。她说她能够有今天呢，全是她自己一个人造成的，太恨自己了，恨自己太贪心，贪得无厌啊，就是不懂得静心修缘的道理，只得自己圆圈内该得的东西，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出格了，越界了，超出圆圈范畴了，那根本就不属于你呀。想得你也得不到，还会惹出祸端来。他就是因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啊，出格越界了，把自己的财富还有亲情啊都给丢掉了。原来啊，事情是这样的啊，王大姐年轻的时候呢，她就是一个股民，很擅长炒股啊，自己这么多年通过炒股呢也是赚了不少钱。就在19年那年啊，有一次王大姐和好几个经常一起炒股的这个朋友啊，看中了一只股票啊，考察很久，认为肯定能大赚一笔。王大姐当时认为这发大财的机会终于来了，无论如何啊，搏一笔大的。这一次能赚几番的话，那以后就可以收手了，钱也赚够了，就可以安心养老了。真的，人往往在这个面对金钱利益的时候啊，都是很容易做出一些出格的举动，甚至是犯罪。利令智昏这个词啊，说的太有道理了。在利益金钱面前呢、啊，就容易把人最贪婪的本性完全暴露出来。为了得到各种利益好处啊，头脑就完全失去理智了，满脑子都是钱和利益，不想任何后果了。这个王红霞呀，王大姐当时她就是利令智昏了，失去头脑理智，过度贪婪，所以她把自己这么多年攒下的全部身家130多万全投进去了，买了那只股票，就等着翻番盈利了啊，想着计划着赚到钱之后啊，怎么规划未来的老年生活，给孩子们怎样的帮助。但是想法是好啊，可是现实事与愿违呀、啊、给了他当头一棒的通缉，一下子给打回原形了。王大姐当时用全部积蓄买的那只股票突然间就崩盘了，那么就意味着王大姐多年的积蓄啊全部都打水漂了。当时王大姐直接就崩溃了，卧床不起，不吃不喝的。我们当地芳华中心的工作人员知道情况之后啊，就上门去看望，去开导王大姐。王大姐一看到我们工作人员呢，伤心痛哭不止啊，不住用手啊捶打自己身体，恨他自己贪得无厌，最后落了一场空。而且相对于比钱没了更重要的是呢，也是最让他接受不了的，就是他这几个孩子对他的变化。因为王大姐没亏这些钱的时候啊，孩子总是身前身后的围着王大姐转，细心体贴照顾。可是他们得知王大姐啊背着他们炒股把钱都亏没了以后，不但没有安慰开导他们的母亲，反而更加激烈的埋怨责备，甚至啊训斥老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啊，他三个孩子啊不怎么回家了，连电话都不愿意打一个。这个时候的王大姐呀，算是彻底看清孩子们的真面目了。以前表面上对自己啊这般好那般好啊，其实就是看中自己手里的钱呐。有钱的时候啊，自己什么都好，自己还是他们的妈，现在自己没钱了，儿女也不管自己了，感觉一无是处了。所以王大姐那个时候啊，感觉到了无比的心酸和凄凉。钱没了，儿女亲情都没了， 他说人可以现实啊，但是自己的儿女怎么跟自己也能这么现实呢？好在是啊，在我们芳华中心工作人员细心耐心的安慰还有关怀之下，王大姐慢慢的振作起来了。跟随我们芳华中心的其他家人一起啊，也学会了做静心修缘。自己感觉痛苦感觉难受这时候啊，就找一个安静的角落，闭上眼睛，排除杂念，把心静下来，心里就想着那个圆圈的样子，在掌心慢慢的画着圆圈，手随心动，圆随心转，在画圆的过程当中啊，慢慢感悟人生的真谛，感悟活着的意义。随着心中的圆越画越圆的这个过程中，所有的烦恼不快、忧伤悲愤，这些情绪啊，自然就逐渐的退却了。画得心中圆满，画得快乐心安啊，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再到后来，王大姐自己总结说，自己这一生本就赤条条来，最终也将会是空两手去，带不走任何东西，何必整天为那些身外之物劳心伤身呢？钱财也好，家人子女也好，都是你来这个世上的经历和过往，不可能永远都属于你，不可能永远都掌握在你的掌心呐。就像自己至亲至爱的人离世，你把控不了。就像你的子女长大以后也要离家独自生活，你也阻止不了。只要经历过了，拥有过了，幸福过了，就知足了。如今呢，已经进入晚年了，就应该把心放宽，把事儿看淡，一切归于自然，不要求，不强求，一切随心随性，度过剩下的余生，这就是最好的圆满呢。我相信通过今天我讲的这两件事儿，不知道大家对于上了年纪之后啊，自己兜里有钱更重要，还是有儿女孝顺更重要这个问题，有没有更好的定义呢？显而我也是多年来啊，我一直是从事老年事业，对于老年人在晚年的时候啊，还真是要劝慰我们所有的老爹老妈们，到老了还真是要给自己留点钱财，真的很重要啊。再好的儿女不如自己兜里有钱更踏实，和别人伸手要钱的滋味啊很难受的。有句话说得很残酷，但是很现实，在这个世界上啊，很多儿女对父母的孝顺尊重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这个话肯定不能适用所有人啊，但是呢也一定会代表很多人。有时候你手里留的这些钱呢，比子女照顾的更及时，比儿女孝顺更管用。所以人只有到老年了才会慢慢发现呢，儿女不一定是最好的归宿啊，亲人朋友那更不是最后的退路，只有自己手里的钱那才是自己最好的保护啊，才能让自己的晚年获得更多的尊重。但是大家一定要切记啊，钱财固然是好啊，人人都爱，但是我们可以爱财，但是绝对不能贪财。钱少可以将就过，钱多容易招惹祸，罪莫大于可欲， 阔，莫大于不知足。贪婪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呐、啊。所谓贪财而取威，贪权而取劫。人只有知足常乐，才能永远富足。太贪，则一无所有。所以古语有云：“贪心由威而起，贪不恶，则害人害己。”同时啊，有财，但又不能漏财。做人要低调，千万别炫耀，家财不可漏，以免遭嫉妒。一家富贵千家怨，漏财显富生祸端呐、啊。其实说来说去，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啊，一定要有正确的财富的价值观。就像我总说静心修缘，和我们化缘的过程是一样的。在我们人生的圆圈当中啊，会装进去很多东西，亲人、亲情、朋友、爱情、事业、家庭，还有物质财富，这些东西是我们每个人人生圆圈当中啊都会存在的，只是或多或少而已。有得到的，也有失去的，唯有最后留下的，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不贪，不嗔，不痴，不争，不抢，不怨，一切归于自然。画好心中的圆儿，做自己圆圈内该做的事儿，得自己圆圈内该得的东西，这才是人生圆满的意义。我是贤儿，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